今天天气很好，但是天也晴，我们希望我们心也晴朗。我们今天我们来享受神的信息。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，我可能有几个讲一讲这个耶稣的天叫登山宝训，也是登山八福。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，看得见吗？下面 ，OK， 一二，就上了山，即坐下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恸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们今天搞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，希望大家都能见到神哈。是见神，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大概都有很多人想见神，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见到神。耶稣是这么说的，耶稣来到世间呢是不义的，来到我们是不义的哈，对不起，耶稣是义的，耶稣就来到我们的不义当中呢，他来到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当中呢，是救我们这些不义的。那他为不义的开路，在为不义的赎罪啊，他带来了天国的福音，也带来了天国的福气。他的福气在这里很多哈。如果我们和耶稣同时代的话哈，就是他身边那些人呢，可能我们要是更有福气的就在耶稣的边上，或者你是彼得保罗，那彼得或者约翰那些你更有福气了。那像你在他身边，耶稣说了这么多，耶稣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主，你当悔改是吧。那你说我们心会想什么呢？我们心说哦，天国来了，做什么呢是吧。天国是什么样，我们关心，好多人就问我天堂是什么样的。我说你圣经里天堂的信息非常少，而且他写的那些一些大多数都是比喻，因为天堂如果这个世界可以描述天堂的话，大概我们住在这里就更好的，不用去天堂了是吧。所以说好多事是圣经很多事都是一种类比的，很难说说地狱是火狱也不一定是吧，只是表示那种难受的感受。那天国是怎么样的？天国要能做什么呢？那耶稣就讲了，在八福在这山上，看到吗？门徒坐在他身边，他就跟他们讲。耶稣在讲这八福呢，宣示了他是一位赐福的王。福哪里来啊？基督徒都知道，福没有别的地方来，福只有从神而来，从耶稣而来。那么好了，你说你有那么多福，那你怎么得到呢？那耶稣也告诉我们怎么得到这些福，这就是祝福的途径，八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天国呢，天国的门票很简单哈，天国的门票是什么？信主，这很简单，是耶稣，口里相信，心里承认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是我们的救主，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，三天后复活，你就进天国了，不用去申请那个比加拿大为啥还简单哈。不过别看简单，有的一辈子没迈过去哈。所以呢，信耶稣就可以进天国。基督徒呢，但是进了天国的基督徒是什么？既在天，还什么？又在地，什么意思啊？基督徒是既在天又在地。我们信主了，成为天国的子民，我们叫基督徒哈，但并没有立即升天哈。我说你信主升天了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愿意受洗。对，还是有些人想受洗，受洗就走了就更好了。但是呢也没有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做崇拜对吧，就是没有离开这个世界，还在这个世界。我们是天国的，我们还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。 那么呢，我们做天国的子民呢，我们当如何行？这就是耶稣讲的事。我们今天就分享，集中分享一下那个什么，那个清醒的人有福了。登山八福呢，这里可能大家心里有点乱，但是有的呢看起来是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们呢，有的人呢把它系统化一下，也来从关系的角度呢，可以说分析它是处理三种关系的法则。其实呢，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有哪三种关系啊？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关系，这真是有点乱，不会乱吧？我们自己有时候是很混乱的，是吧？要心清，但是有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我发现要打架，保罗就知道里面一个我，外面一个我会打架，所以自己和自己的关系要搞好。还有呢，与他人的关系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还有与神的关系，基督徒要处理这三种关系，这就八福。然后把我们把八福纳入这里面，天国八福就处理什么自己的和他人的和神的关系。我们看看哈，虚心的第一个是虚心的有人有福了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什么？天国是他们的。这个虚心的呢，是一个所有的八福的身份认可，也是表示我们表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是我们的一种真实的状态。虚心的人是指着邻里贫穷的人，不是那种虚心，等一下还要详细跟你讲。就是呢，虚心是邻里贫穷的，我们每个在世界上都是罪人，邻里是贫穷的，这是一个具体的真实的状态。但是呢，第二个呢是什么？哀恸的人有福了。哀恸的人有福了呢，就是我们对基督徒对自己所犯的罪，我们成了基督徒，不就是说我们就圣洁了哈？我们还要犯罪，我们要对过去的罪，对现在的罪，不是我们耶稣洗了，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态度啊？我们会哀恸，哎呀，说好像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，很心疼是吧？还有呢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被自己所犯的罪和被罪所辖制，罪会辖制人的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罪会辖制人的，就是说你在里面出不来，被这个罪带着头团转。在这个简单的事实，赌徒很难出来的是吧？贪污犯也是一时出不来的，他就是被罪给他辖住了。我们再中心一点的，抽烟也是出不来的。是吧？他也出来很难的，所以说我们犯了罪，还要被那个罪所辖制。我们对这种状态呢，要那什么，要痛悔，要那个心疼，要哀恸。还有清心的，这是啥？我们哀恸是我们一种态度，清心的，我们也是一种做一些做事的一种行为作为。就是这是对自己的一个关系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对他人的关系。温柔的人就是我们对别人的一种态度，我们对任何人要干啥，对他不要有恶意。不是说这个温柔啊，不要把我们那个女孩温柔哈放进去，不是那种温柔。这个温柔是我们对人心里柔和，我对你没有恶意，一种善心表达出来，这就是这个温柔，不是那个温柔。那个温柔也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念，你自己连去吧哈。所以我们的文字上的问题啊，这是汉语翻译的温柔，就是我们对人有善意，我可以清晰很柔和的对就去接待你，对任何一个人站在面前，我的心柔和。耶稣也这么说，我心柔和谦卑，这就是这个温柔的意思。就是我们对人要柔和的态度，就一站在你面前，我就对你有柔和的态度。还有一个呢，柔和了以后要做什么呢？连续人。连续人就是对人的那种悲惨的情况啊，我们要感同身受，去对他有怜悯，这就是连续人的。所以说这对他人的。还有对神的呢，饥渴慕义的，就是我们要饥渴慕义呢，我们不要，我上次跟讲过这个道的，这个慕这个义呢，不是叫你去做那个什么替天行道哈，千万不是那种个江湖道义啊。这里饥渴慕义的意思就是我愿意去争取得到让神喜爱我，这就是饥渴慕义。我很愿意去让得到神的喜悦，这就是饥渴慕义。不要把我们也搞错了，不要成了宋江林冲了，那你就全跑了是吧？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为义所逼迫的， 就是你为了获得神的喜好会被人逼迫，这就是为义所逼迫的人，这是你要做的行为。还有使人和睦的，使人和睦的就是我们不要在别人中间制造麻烦，制造混乱。我们让每个人，是你是我们在我面前的话，是你这个因使人和睦就是 peace make。我要使你的心安宁，我还要使大家在一起，那个关系也安宁，就是一个和睦。就是我们中国人五好家庭是什么？叫和睦的家庭。其实呢，我也担心我们平常的五好家庭是不是和睦，好不好他自己知道哈。世界上几个和睦，这个五好家庭哈。所以说呢，使人和睦的，就是在是一个人有和平，是这个群里有和平。我们的群里，微信群里常常没有和平哈。所以说就是跟神，因为我们因为神要使人和睦，要使人，我们自己要为义所逼迫，这就是这八福这么分下来的。这是大概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，人家有人这么分。今天呢，我就分享呢，清心的人有福了。我们从哪里开始啊？从虚心的人开始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状况描述。虚心的人，虚心的人是一个空虚的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对空虚这两个字是说什么意思？一般是什么？漫无目标，无所事事，是不是这种空虚啊？我这里所学的空虚呢，是我们身上我们心里没有一点神喜悦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人得不到神的喜悦，是这种空虚。我们处于一种灵里的空虚，没有什么属灵资产。我们在神面前真是不是属灵资产了，是属负资产的嘛？负的，没有灵的，连灵都到不到，是负的。所以说我们没有什么跟神所喜爱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们属灵资产是负的。但是圣经说呢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，他的义，其他所需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。相反的，灵里的贫穷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大家明白？倒过来，我先求其他的一切，神的国，神的义，没感觉，不知不觉，无知无觉，这就是我们叫什么？灵里的贫穷，原我们的真实的状态。所以呢，虚心是一种空虚，但不是那种空虚。但是呢，虚心呢，还是一个什么？还是心虚。虚心的人呢，还必须心虚。对，把搞晕了哈。如果说虚心是指灵里空虚，是吧？这几个词把搞晕了。虚心是指灵里空虚，那么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什么？都是虚，都是灵里空虚的人，是吧？每个人都是罪人。那么耶稣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什么？天国是他们的，是不是？那我告诉你，是不是每个人是不是都进天国？显然不是。所以虚心还有更多的意思，虚心的还要心虚才能进天国。什么意思呢？每个人灵里贫穷还要什么？你还要认识到自己灵里贫穷。为什么某些人不信主啊？我挺好的，我不要救恩，这就是为什么某些人不信主的原因。他还要认识和接受，承认自己是虚心的，承认自己里面是空虚的，是灵里空虚的。然后呢，他承认他空虚还不行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是什么？还要信主。你自己不行，你还去抓一个人，你不抓你还是不行。你知道你空虚了，很多人都知道，佛教徒也知道这一点。知道什么？佛教徒是什么？世界是空的，是吧？他也悟到了这一点，可是他没有悟到救恩在哪里。他不能悟，因为救恩来自于神，是神自己启示的。所以在空虚，我们很多人悟到，佛教徒也知道我们神人神行得不好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找不到救恩，还要心虚。那我们这个圣经讲的心虚是什么？我说我们要是一种态度，我们要去对这个心虚呢，就是我们对一种空虚，做一种灵里的空虚，做一种反应，要穷则思变，是吧？我们说穷则思变，穷不思变还是穷，不会富起来的。怎么富起来？虚心的人要心虚，这个心虚呢，不是做贼心虚哈， 不要说坐宅清虚，坐宅心虚来干啥？怕被人发现，要藏起来，心里不踏实。我这里说的心虚是什么心虚啊？是相反，我们做了宅要干啥？我还要承认我是贼，知道吗？这就是我说的心虚，要认罪。我做了贼了，我还要认罪，我还要得救，我还要信靠神。这就是我说的心虚。我心里不踏实，但是我要承认我不踏实，我还要有人救我。所以说，这就是我说的心虚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呢。就是只对那个灵里空虚的人，并心虚的人讲的。你空虚不心虚也没有用，所以天国是为这样的人预备的。空虚而不心虚，穷不思变呢，得不到天国的福气的哈。我告诉我们这里在座有不信还没有受洗信主的哈，想想哈，如果你来到这里，大概你也知道我们去什么状态，还要信主才能得到天国的福气。我说在座的如果受洗的弟兄姐妹，应该说都是虚心的人。好了，我们到了第一步，虚心的人是吧？刚才那个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刚才那个是什么？哀恸的人。哀恸的人，虚心的人是邻里贫穷的人。但是呢，虚心，我们里面空虚没有神喜悦的东西有两种状态。我们搞逻辑的知道什么叫两种状态呢？还有另外一个零和一。我们现在是什么？去零是吧？还有呢，我们正面的我们是零对吧？负面的呢？啊，负面可能是零，也可能不是零，是吧？如果负面的是零，我们就不错了。什么叫负面是零呢？亚当跟夏娃刚出道的时候是吧，他谈不上喜悦不喜悦，他也没有什么神不喜悦的东西。只有夏娃和亚当初始状态，那个叫什么正负，那个正面和反面它都是零，它是一个什么初始的状态。我们常常也说一张白纸在上面可以画最美的画，但是夏娃和亚当没有画，刚造的时候对吧，是一种初始状态。所以说没有好的也没有坏的，这是一种状态。没有这种状态，没有什么哀恸的，没有什么还不好的事情。家具用久了又要有会沾灰哈，那个白纸的状态呀，那个夏娃亚当也没有保持多久，不一会儿就变了，对吗？夏娃和亚当的经历呢，它也就是个明证。不仅我们的始祖啊，其实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，圣经告诉我是什么？日光底下并无心思。我们不要，好多人我们都要怪夏娃亚当，怎么你把你的带给我们？我告诉你，神学院一个说法，不是亚当夏娃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？都是亚当夏娃。我们要为我们，就是我们去那个状态也挡不住那个什么那个诱惑，离开神。所以呢，保罗在罗马书说这一节经文是吧，充满了人啊，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、满心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残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污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被虐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当年我带一个团体，有一些叫什么长者吧，他们是中国来的探亲的。我告诉他有人有罪，他说我没罪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不用去说。我说我就拿出这个清单给他，我说你有这些吗？我还居然听到了我没有这些。我说你牛，我不用救人了，我没办法。所以他对着这一段经文呢，如果我们不承认全部有哈，像杀人我们大多都没有，你杀人的话也不一定坐在这里的哈，所以说杀人也可以坐在这里哈。所以说比如说我们不一定承认全部拥有，但是今天有没有人说我没有？今天没有吧是吧，我希望不要再出现。就是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全部没有是吧，我不能说我全部有，但是我也不能说我全部没有，这就是罪。我们肯定有是吧，你们自己找吧，我们自己慢慢对号，你看我们有什么啊？不用我给你对了，我也有啊。总之我们都是罪人，是不义的人。可人呢，谁让我们自己装，结果装进是什么了？给我们一个空心， 是吧？结果装进了一些恶心，啊，就这个意思哈。所以呢，哀动呢，哀动的心呢，哀动的是什么？哀动呢，本来是因为失去挚爱的，哎呀，你谈恋爱失恋了哈，也有麻烦，或者财务啊，一下一家家产全部被毁了，来一个大灾，也是很哀动的。所以呢，还会极其悲伤，甚至用哀伤痛哭。以色列人呢很有感受哈，他们的国家被灭了几次，然后那个圣殿都把给他抢了，所以说他们呢屡次国破家亡啊，掳到他国去呢，他甚至什么是哀动。圣经中有一卷书啊，那卷书哀动哀歌，哀歌是谁写的？耶利米哀歌，他就是记录先知对以色列灭国的那个哀动的心，哀动的情怀，就记住这个。我们进入天国的子民，我们哀动什么？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哀动什么呢？说人得罪了神，我们得罪了神，行了各样的不义，这些东东，这些不够哈，这个清单肯定不够哈。你要再扩充呢，回去还可以扩充。圣经其他地方还有，我们的灵性堕落，生命中呢充斥的苦楚和伤痛。我们现在我觉得最危险、最人最痛苦、最糟糕的是什么？他生活在痛苦中。不知道痛苦，这就是我们最痛苦最难受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希特伦挺舒服的是吧，贪污的人也挺蛮好的对吧，所以说就是他在里面他不知道，这是很痛苦的。但人生的道路呢与神的旨意呢渐行渐远了，哀动的人呢就是说，哎呀我怎么这个样，我怎么变成这个样，一种清醒，一种对自己灵性的反悟，就什么反思。所以呢，我怎么自己活在罪里面，还被罪捆绑？所以呢，不蒙神喜悦。那我为这些事哀动。路加福音十八章有一个很明一个例子哈，一个跟法利赛人站在一起那个税吏叫，他说：“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这就是一个哀动的人，哀动的心是吧？现在还有一个，就是也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一个大儿子和小儿子，小儿子败坏了他所有分给他家，他回家告诉他老父亲说什么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你。”这又是一个哀动的人，是吧？所以说，税吏和小儿子都是哀动的人。那么，为什么哀动的人必得安慰呢？所以，哀动是我们对一个态度，我就心里不舒服，我怎么做了这些恶事，怎么就变成这么个恶棍呢？对吧？这就是我们哀动的理由。那么，主耶稣说，哀动的人必得安慰。其实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死哈，他还没有上十字架，其实呢不久他就要上十字架了，但是他指着救恩奖给他们带来，给这些哀动的人带来喜乐，就是把这些人可以从罪里面救出来，使他们可以得偿无罪的一种喜乐。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很有名的，他诚然，哎，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句哈，一二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。这就是安慰啊。这是旧时代的以赛亚书，这本书大概在什么时候啊？公元前七世纪，耶稣出生，耶稣出生以前七八百年以前的事情。他这个是预言主耶稣要为世人带来救恩，带来安慰，所以呢他是用爱来代替刑罚是吧，以饶恕和接纳代替以牙还牙和以眼还眼，这都旧约的以牙也还牙和以眼还眼。他用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爱来安慰一切忧伤痛悔的心。耶稣来了就是实现这个预言，他说什么？哀动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对自己的哀痛，如果你有福了，有福了，我可以来安慰你们了，你们可以得到救恩了。如果我们一日三思啊，反省其身啊，引发哀动啊，主的救恩这个时候就可以饶恕我们。如果我们这个没有救恩的话，如果你还是一个常常可以愿意忏悔的人，那就惨了。那个忏悔没有地方出路啊，没有出路啊，救恩就是给我们那些忏悔的心、哀动的心一个出路，有救了。这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主会在我们每次的这种忏悔当中、哀动当中呢，主的救恩和饶恕呢，会给我们带来安慰，再带来鼓励。所以呢，哀动呢，是基督徒对自己犯罪的一个所犯的罪，被罪所辖制这个事实的一个态度。我对这个事很痛悔， 所以忧伤痛悔的心我们跟他神必不轻看哈。所以他答应说他要安慰他的百姓，连续他们的痛苦，这就是哀恸的人，神一定要得安慰。好了，这是个态度。那么我们这个态度了，态度是好的，我态度是好的，我就是不做事，是吧？我们常常也会遇到这种情况。嗯，你态度是好的，我承认错误，是吧？我就是不该错，是吧？就态度好的没有行为。我们现在哈，清心的人就是我们当做的事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。所以八福是对天国人讲的，基督徒呢已经拿到了天国的入场券，可以进入天国了。这句经文大家很喜欢啊，清心的人有福了。为什么？我基督徒是不是想我可以什么也不用想了，做白痴，什么也不用做了，做闲人，是吧？就等着享清福了。基督徒见的这经文很好的哈，我也喜欢这种清心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什么？他们清心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，必得见神，好不好啊？见神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哈、啊，所以说，哎呀，我就想。洗了那个受洗以后啊，一信主了，我就清清闲闲的见主的面就算了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思啊？像清心的人呢，不是无所求啊，而是如何求的问题。这个我们知道，基督徒还要做事是吧？是不是无所求？是如何求？我们跟你怎么讲哈？这马太福音6:31很有名的面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这一切的东西，你们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就我们刚才已经提过这个经文哈。基督徒呢是天国的子民，他们可以清心。清心什么意思？慢慢就明白了哈。但不是无所求，是如何求。这句经文告诉我们要如何求啊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他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了，像我们的吃喝穿都要加给你了。您不信是吧？基督徒呢是在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是一求双得，对吧？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剩下呢我就加给你了。其实这是个约，神说你先求我的义我的国，你后面的东西我给你管，知道吗？你去为我打仗，我给你做后勤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大概就这个意思。其实这东西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事，只是我们信不信的。你知道，你信主人就知道这些事对他来说太简单了，不是简单，是一点的不费力气。但是实际情况如何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？实际情况是什么呀？我们好像在天国不是天国的好会计是吧？我们不会算账，我们常常干啥？倒过来，我只求那点后面的东西，把那一块东西我们常常不求是吧？我们做天国的会计是不合格的。做基督徒最危险的不仅不先求他的国，还有什么？给你举个例，反而会利用什么他的国，是不是？你见过这个情形吧？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哈。有的人快要面试了哈，快要毕业了，要找工作了，快要做销售了，要销售房地产了，要销售保险了，要销售什么营销计划，那个理财计划了，他就干啥？赶紧去受洗，然后告诉别人我还是基督徒，然后呢获取人的信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用主的名什么成就我的事是吧？耶稣要干啥？这是要耶稣要用我的事去做他的见证。你这样还能做见证吗？这就麻烦了是吧？所以最惨的祷告是这种情况。我们做牧者的哈，不要说我们讲道就跟你们讲，我们也有这些问题哈。我们常常也忘了自己是谁了，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们国语教会一般奉献都比较低哈，这个你我们说实是是事实哈，我们也不要不承认，大陆背景的信徒呢，有许多原因会影响到奉献的哈，就奉献的国语教会这个头痛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以前国内没有这个奉献这个传统习惯，我们不能说没有哈，我们有红十字哈，但基本上我们很少，对一个普通的百姓很少去正经常性的奉献，教会要十分之一经常的奉献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个传统，也没有这个习惯，我们都觉得国内是做奉献的时候都觉得，你看那些名人啊，一千三十万二十万的一百万的，哎呀那才叫奉献，对吧？我们没有这些脑子里没有这些习惯，所以来到了加拿大呢，我们信主了呢，一个呢我们信心也没起来，也担心呢，哼，我奉献给你，你干啥去啊，对吧？我们担心教会的管理，我们也担心我自己，哎呀我自己还不够是吧，我自己还不够，我还让你花乱花，对吧？所以这些心思啊，总之呢，国语教会奉献不高，比较普遍，这个我大家也别害怕害羞，这是个世界难题啊，不光是在加拿大，在美国，在中国也更是这个情况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对做牧者这个难题了，对吧？做牧者这个工资哪里来呀，是吧？做牧者的生活费哪里来呀？我们做牧者的会不会因薪资低呢心中不满呢，是吗？会不会发牢骚呢？我见过前辈哈，我们做国语，他一辈子国语啊，他一到市场上捡菜叶，知道没吃的，你市场怎会，我这个加拿大菜市场真的糟糕啊，连菜叶的地方都没有，知道吗？哦，有，不知道以前有没有，现在是你到大中华去，你要跑到后院去，你把你那些生菜生叶，我们在中国好啊，那个生菜生叶就扔在那个什么垃圾桶边上，你可以去捡啊，在这里这个角度难捡，所以呢我们做牧者呢更要警醒自己，不要用教会的薪资啊问题啊影响自己的侍奉和信心爱心啊，这样也失去做见证的能力。所以说呢，无论是做牧者呢还是一个普通会众呢，清心呢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？先求他的国他的义，其他一切的呢，其他一切怎么办？神说了我要嫁给你，我们就凭着信心呢仰望主来嫁给，对吧？怎么嫁呢？可能是借着别人的爱心，也可能像我这样，我今天也借着自己来，是你自己先干这个事，对吧？不同的情况，说神要嫁给你，好像就别人嫁给你不一定，神也借着我们自己也可以嫁给我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其他的一切我要凭着信心仰望神，这就是什么？所以信心呢，不是无所求，而是如何求，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其他的所需的一切叫什么？要单单的仰望神的供应，尽心的在神的他的国和他的义上。这就是一个清醒的一个方面，先求他的国他的义，其他的单单的仰望神，你不给我解决我就赖着你，信心就是我就赖着你，怎么赖呢？看看圣经里有没有话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要抓住他的话的意思，你说过了麻雀你都养活，你怎么不养活我？就抓他。好了，清醒的人不是无所求，而是如何求，先求他的国。清醒人是不是什么也不做事呢？清醒人也不是无所求，哦，对，清醒人不是无所为，无为而治啊，对，无为而治很切合我们今天讲的无为而治，不知道有没有多少人念研究过无为而治，就蛮复杂的。清醒人不是无所为，是如何为，无为而治就是一种无为而治，不是无为，而是如何为的问题，对吧？大家不要搞错了，无为而治不是无为，而是如何为，我们要基本上采取那个清心，不是无所为，而是如何为。保罗呢他说呢，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二三节他说，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这是好的无比的。死了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，保罗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现在基督徒信主后呢，所以我也常常有这个想法，不如一步跨过，我现在就算了，那我不要在世界上做工了，直接就与主见面最好了。 中国人叫马克思见面，我们与耶稣见面哈。保罗说跟他见面是好的无比的，既然好的无比，何不早日见面呢？那耶稣说不行，主耶稣他自己走了哈。你看他看这对门徒说什么哈？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界做我的见证。基督徒还要干啥？还要有所为。为什么？做我的见证，每个基督徒要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升天前对门徒讲得很清楚，要在全地、撒玛利亚、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。基督徒不是不作为啊，这就是我们要作为的地方。那么基督徒要清心，更要作为，但怎么作为呢？这是一个问题，这个方面是一个大问题。怎么作为呢？就是单单的心靠神，依靠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我们常常讲哈，我其实耶稣也告诉我们，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我跟人说什么话？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哈，你们回去查。耶稣呢教导，你看耶稣这句话说什么？这句话，当圣灵降临在我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他叫他们去做见证之前要他们干啥？要叫他们得着神的能力。你要从我这里拿到力量，你才能做见证。你从我这里拿不到力量，你就不能做见证，是吧？要记得他的力量。所以呢，基督徒要虔心，要清心，更要作为。作为呢，是单单的依靠他的能力，依靠他的旨意去做见证。对了，所以有的人说，基督徒可能是我能力不行吧，还要依靠你。我今天呢，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，我跟你们分析一个人哈。摩西，今天一分析连我自己都吃惊了，原来摩西是这么一伟大的一个人。我们看看哈，我们看看摩西其人哈，俊美，男的也喜欢，女的也喜欢哈，俊美。摩西是不是俊美的人呢？使徒行传呢，七章二十节，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俊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世界上有的是美女子、美男子，是吧？我们要常用对这些有长相没有学问的，我们还用会说他什么花瓶，是吧？花瓶，有瓶没花，是吧？花瓶，花瓶就这么来的。花是美丽的，是吧？你看摩西哈，是不是这样的哈？不是，他是有学问的，他的学问不一般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厉害吧？当时的埃及是什么？很发达的时期。如果当今的美国，如果他不是当今的美国的话，他也是，毛泽东说他也是第一世界的国家呀。埃及当时是很发达的，一个配得上学了埃及一切学问的人，你就知道，可想而知了。埃及的文化是很发达的，四大文明古国，它就是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你就想象摩西有多大的学问，不只是波导级哈，他的学问真的大得不得了。好了，有学问又俊美的，这是什么？我们可以封他一个绰号叫知识分子，是吧？中国也有知识分子，毛泽东时期老批的，我们中国有个著名的嘛，是谁呀？王明很漂亮是吧？又很有知识分子是吧？所以这个人有什么？就是说他不会干实事对吧？老毛会干实事，你看看摩西哈，他有能力，有长相有能力不一定会做事，是吧？摩西不是这样的，他有能力。摩西学了埃及的人一切说话，说话行事，不只是说话哟。知识分子说话哟，行事啊，都有才能，厉害吧？好了，你还没有吃惊哈。他有长相，有学问，有能力，你们会想起什么来？在中国会什么？不如什么？不如有背景是吧？现在知道了哈。你再看看摩西，他有背景，他的背景非常强大。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，在他父家里养了三个月，他被丢弃的时候， 把他的女儿收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。他三个月就进了皇宫，是公主的养子，这背景受得了啊。虽然我摩西虽然说没有算是以色列人，他没有王室的血统呢，但是三个月他被丢弃了就进了皇宫了，所以在王宫里长大的，所以呢他是王室长大的，也算半个王室人，而且是公主很喜爱的那个养子。好了，这次我们看到世界上我们世人所有的我们所渴慕的基本上他全有了，我们每个人，我们这里没有人可能没有对他这么全的哈。所以到这里我们看，有长相，有知识，有能力，有背景，基本上在世人来说是完美了。哇，这个人太不得了了。我们作为基督徒呢，保罗也说什么，世上的万事他都当作粪土吗？我们还可以酸他一把，你只不过是属世的而已。啊，基督徒很厉害的哈，你再厉害，我说你只不过是属世的而已。世上天上的财宝你怎么样呢？我们再叫你看一看耶稣天上的财宝，谦和，谦和英文的汉博哈，可以是谦卑，这是民数记的。摩西为人节气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这不是你和我说的，这是什么？圣经说的，可以说是神说的，是吧？他既那么完美，有俊美，有学问，有能力，有背景，哇，这种人在他攻下，就是要他谦卑，难啊，真的很难。可是他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圣经里翻众人的时候，往往是 all people, all person, all people, 是吗？所以说他胜过，他谦和，这是他天国的资产。我们再叫你看看基督徒多称道的爱心，你看他有没有哈？以色列人呢，当时有十二个探子从迦南到侦察回来，说那地的人身量高大，害怕打不赢他们，就卖冤摩西和亚伦，要打死他们两个，是不是？记得有这个情景吗？民数记里记载的。他们打不过迦南人，他们打得过摩西和亚伦，是吧？但是他们打不过谁啊？对，他们打不过神，神出面了。神对摩西说，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不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被他们强盛。神说，摩西过来，我要把他们全用瘟疫杀了。你，我叫你接亚伯拉罕那个约，我叫你的国成为一支大国，他们那些我都不要了。这位神的仆人哈，摩西哈，那个作为一个传道哈，整个教会都反对我。神说我把他们都杀了，你说我在想什么，是吧？面对这个全民的以色列的怨言，我想摩西是肯定肚子里一肚子冤屈吧啊。神这个时候说我要杀了以色列民，还要从你的那里发出一支来接受亚伯拉罕的约，这多大的荣耀啊！这还不是人说的哈，这谁说的？神说的，不得了。这摩西他有什么？有没有理啊？有理，他做神的事。有没有据啊？有，你们在什么？有理有据，你们都在要杀我，对吧？他还有个什么？还有个强大的靠山可以靠的，神，神也在他这面。这个时候他叫一点点思念报复之心的话，那些以色列人就全灭了。神叫一句话，神你，我接你的约，你把他们都给我杀了。不是耶稣摩西求的，是神主动给他的，你把以色列人给灭了，从我这次再发一个。可是呢，摩西干什么你知道吗？啊，对，爱心，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我读到这个时候啊，我就感叹，如果是他是牧者，我从这个程度都跟他一个身份，都是牧者。 一个牧者以这种以恩报怨的爱心呢，这是一个莫大的宝贵的品质啊，这是属天的财富，对吧？牧者要有这种财富，你们怎么言怎么冤我，我还是以爱来待，这就是牧者，这个爱心不得了。我当时一看，我说哪一天我能洗得到这个东西就好了。好了，他有谦和，有爱心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？凡事什么要忠心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其实看了这些哈，我都无法嫉妒摩西了，因为他不跟我同类，我都说他是异类，不跟我一类，我是牧人，他是牧人，不可比，对，不同的，是。摩西有了这么多东西，然后他还有一个什么？他有这么多东西，还有一个什么？忠心，不得了。我这个人你就知道，我这一讲完以后他是多么的完美。耶和华说，你们且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。神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且听我的话。他说，我的仆人摩西跟你们不一样，他在我全家是敬重的。好的，你看，你现在把摩西这些都加起来，圣经中除了耶稣之外，你还能找到第二个摩西？新约里面一个保罗是比保罗还做了一些事，没有？摩西有什么？长相、知识、能力、背景、谦和、爱心、忠心。作为一个凡人，我们基本上就，你还能想在他身上加什么东西？这块加吧，他基本上是。不用完美来形容他就已经不为过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神因为什么？他在河烈的磐石那里，叫磐石发出水来，那个词犯了错误，错误你们自己回去经历，自己研究。民数记二十章，他没有尊耶和华为圣，神就不让他带领以色列民进迦南地。他把这个事呢，让他的助手约书亚去完成他的未尽之事。先生，你在沙漠里跑了38年到40年，我都已经到河岸了。神呐，你这个时候把我收回去了，你却叫我的助手带进去，你叫什么？于心实在是不甘呢。神也好，他说好吧，你跑到那个约旦河东岸，你去爬到山上去看看西安什么样。行了，看完你就回来。什么？神对他这么说的。我要说什么呢？一个如此完美的人，神说什么？我要叫你成，你就成；我要叫你不成，你就不成。什么都靠什么？要靠我。摩西已经结束了，这一刻对谁重要啊？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，如果他带进城迦南，他们摩西的地位是多么比毛泽东还高吧？知道吗？神也给以色列人那些民众一个极大的提醒，你们要靠我才能成事，不是靠摩西这么才有能的人，是吧？在任何事上不能依靠任何人，这就是神要教训他们的。就算摩西这样的人也不行，所以摩西这点遗憾呢，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也是很好的属灵教材。任何人神要靠就靠，不靠就不靠，靠的是什么？是我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清心是什么？清心不是不作为，清心就是平心心的，在单单的仰望神，仰望神的保守和引领来做主的见证，单单的仰望神，这就是一个清心。刚才是什么？单单的先求他的国，现在是呢，单单的仰望神来做他的见证。好了，这两个清心，清心不是无所谓，而是如何为仰望神，如何求，先求他的国。第三，我们再看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能见神是何等美的事哈！我也想，我现在就想见神，你给我接住算了，见不了神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我问弟兄姐妹，你们当中哪位见过神？你们信主了？没有人敢说见过神吧？ 其实这个不好回答。清醒人变成健身了，其实是呢，事实为什么不好回答呢？一个是说呢，有罪的人见不到神，是吧？这是我们一个道理，是吧？有罪的人见不到神。你看那个摩西当年神呼召他时候，睁着眼睛不敢看，一看就死了。还有个情况，还有一个更神学的最终的一个道理，不管你有罪无罪，神是永远都看不见的，是吧？就算我们有耶稣的遮盖，我们的罪被他洗清了，穿上了一套圣洁的外衣，我们也见不着神。耶稣说清醒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发现问题了吗？我们今天把这个稍微解一下。清醒的人，你要叫我怎么清醒呢才能见神呢？李白写过一首诗叫《观鱼潭》，他开头是两句的：观鱼碧潭上，目落潭水清。目落就是水叶的树叶落在水里面，对吗？这个在碧落的小潭边呢，秋叶飘落，潭水呢清明透彻，很好观鱼哈，你很喜欢啊，天气凉爽，现在不是秋天，有点像秋天，那个小潭子里面那个水又安静又透明，天天秋天水也是安静的，春天的水为什么不清啊？知道吗？洪水，对吧？洪水，所以秋天水又清又安静，所以呢那是观鱼的好地方。水里面一混浊呢，一有波涛了，你就看不见了，看不到好看鱼了，看不清了。基督徒又要想见神呢，就什么，就好像水中观鱼。我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说潭静水清好观鱼哈，我要说人静心清，叫什么？人要静，心要清，才能看到神。什么意思哈？我说清心呢，就是我们谋事成事，人要静，心要诚，带着一颗单纯的心呢，单单的仰望神。这是我们刚才讲的，神也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哈，单单的仰望神，仰望神的旨意，仰望神的能力，神要我干什么就做什么，神要我如何干我就如何干，这就是清心。我现在想学习一种清心的状态，好多人问我你怎么搞的，不去找，我说我现在去清心的状态等他，是吧？但是你们还有没有问题？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？这是大家最喜欢问的问题，是吧？我怎么知道神要我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神要叫我怎么办？是吧？两大问题，基督徒常问。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要说的是，人静心一清呢，就什么意思呢？人要先沉淀自己的欲望，少做甚至不做神喜悦、神不喜悦的事，是吧？我不知道你要我干什么，我知道你什么，你叫我不干什么，是不是？你不喜悦的，你不叫我干的，我不干行不行？我知道，我不知道你叫我干什么，我但是我知道你不叫我干什么。圣经里写的有的是，好好去读，好了，我们都读。当我们从这一步迈进去，我们对神那些叫我们不喜悦的事，我们不干的事，我们慢慢就进入到什么？他要我们干的事，我们就找到了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要爱邻舍，要爱仇敌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，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是吧？做神不喜悦的事，就好像那个搅浑的水，看不见水中的鱼。如果我们在家里哈，或者单位里哈，或者社区里啊，或者在教会里啊，不是以爱心啊、善意相待哈，我们如果都充了怨言、谗言、嫉妒、纷争、恼怒、毁谤，你想一想，你能看见神要你干什么吗？是吧？这就把这个水搅浑了，根本看不见神要干什么。我们自己都被恶念所遮蔽了，不仅是我们自己，我们把身边的人都什么，都带到沟里去了， 离开神了。所以你要看见神的东西嘛，先做事，先停止神不喜悦的事，要安静下来，要清心，不要做神不喜悦的事情。这样开始我们才能慢慢进到神。整天就是我整天就做这些什么怨言啊、诽谤啊、嫉妒啊、骄傲啊，然后神啊，你要告诉我，不知道你要叫我干什么。谁说你知道的？你就知道骄傲，你就知道嫉妒，你就知道诽谤，是吧？清心呢，不是什么都不想，不是什么都不做，不是清闲，是那 pure in heart， 就是用真纯心。怎么个纯心法呢？不是没罪哈，做不到没罪，就像我们放弃这个念头，永远放弃这个念头。我们不是没罪，但是我们有一种可以追求的，一心想神所想的，一心呢仰望神，把我们的意念呢、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结果的，我交给你行不行？这个我们可以求的，我们不能无罪，但是我们可以交托，把完全交托给神，放手让神来看管我所做的事，也让神来看管我自己。一句话就是单单仰望神的旨意、神的能力、他的旨意和他的能力，这样呢，神就显出他的旨意来，人就可以看见他的作为。这就是什么？看见了神。不是你看见了神，是我们看见了神的什么作为，看见了他的旨意的显现，看见了他的作为的结果。这就是耶稣说的，清心的人他们必得见神。我们整天在罪里面，你见神见不着，不是那种见不着，是这种见不着，是神没法作为。好了，我们念一下这个箴言三章五节，一二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注意啊，他用一个词哈，一切，不是哪一件事我可以聪明，我可以考大学，我可以找工作，我能行的，没有任何一件事不能不依靠他。这就是这句话放绝了，我行那么厉害啊，可以做很多很多事的，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道路。人不是不能见神，是自己的罪挡住了神。现在知道为什么自己的罪挡住了神吗？是我们自己的罪挡住了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呈现，挡住了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作为，这样就挡住了神。那么我们在我们身上看不到神的作为，我们也自己看不到神的作为，你就看不到神。神迹怎么来的？对，神迹是另外一个时候。如果我们这么，我们可以创造神迹，创造神迹就是我们遵循他的话，神迹就跟随而来了。所以呢，不是我们不能见神，是我们的罪哈挡住了神，挡住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清醒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，要保持一颗纯洁的心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单单仰望神，遵守他的话。注意，遵守他的话，我们就必得见神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说呢，我们在那个世界上的时候，做要先做神国的子民，然后呢再做世俗的百姓，就可以见神了，是吧？见到神了，不是见神的，不是见神的，是见神的。反正你们明白了，是吧？像什么？像那个小孩一样，傻乎乎的，我就在那里呀，就举着手，我就仰望你了。神的恩膏就跟那个水一样倒在你身上。神说：“不是我不给你，你整天用那些东西挡着我，我怎么给你？”因为小孩傻乎乎的，他没有那么多欲，就那么祈求等待。所以愿清心的你和我呢，我们可以见到神。我们做个祷告。哎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这个主耶稣当年的讲的八福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来追求你，怎么来蒙你的喜悦。也求你赐给我们在座的多一个纯洁 依靠你的心，单单的来仰望你，在我们所行所做所说的上面，在我们所做的事的后果上面，都看见你的作为，看见你的旨意的显现，也让我们叫我们看见你的荣耀。也求你利用使用这个教会，让他们也可以看到你的作为，叫这里的人都可以见到你，也可以亲眼见你，见到你的作为。我们这样的祷告都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